过了，我觉得
我那天看那些事情，
就是说那
一然后我又想了一下，
结果硬着走了，
可不可以叙少有些奇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
苏少九也是那个心亮了以后，
心亮了，
苏少九的心亮了。
因为你的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你对体用的全方位的掌握，包括我现在的直播在讲这个历史，我讲历史的意思就在于体用。所有这些成王将相王国的这些人都是通透了体悟的道理，就是在当下的这个形势，他抓住了体用之学的一个变化，一把捏住了就成功了。你失败的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你体用搞不明白，你以为是体用动静主客，你是客体，反而把自己当成主体来玩，那就玩死了，玩废了。你是主体，你把自己当成客体来玩，那你就是玩残了，那肯定玩残掉。怎么成功的？就是当下的判断是主体，而且是主体，然后你知道自己是主体，能用，而且是什么？而且可以主动。你看啊，主动这两个字，主动就是主体
动
动态的，保持这个就主动权，主动主动权。你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因为你是处于被动阶段。你为什么被动呢？你搞不清体用了。你在盘面上，你觉得天下的天经地义只有一个钥匙，1080减去多少多少，然后起一岁，挂定什么什么起一岁，这个是一个范式。什么叫范式啊？在这种状态下，以命盘为体的状态下，我们肯定只能讲一个范式，是吧？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都给你全，那无止无尽呢？那你黄金飞一个理解，你张立方又一个理解，对不对？你刘点平又一个理解。刘点平这个时候，我在就跟我们学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是，叫做什么呢？就是从这么讲吧。整个的一个奇门遁甲，在你研习的过程当中，出现的多少个面，不以计数，你休想把它统计出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我奇门遁甲学一个，包括你们今天咱们学的什么天九宫啊、兵法这些东西，全部都建立在一个极高的哲学思想上，极高的哲学思想上。你不要拿着外面的那些奇门遁甲九宫格子跟我玩，那不是一个概念，那个叫 小游戏，知道吧？就大家玩一玩的小游戏，晓得吧？古人待着没事儿，数独，明白我那意思吧？填几个格子，玩这个的，这个是哲学。我们这奇门遁甲是哲学观，你在这个地方不通透，那打个比方，我现在断婚姻，我不肯定不以命盘为。我就是说，打个比方，我现在就断婚姻，断你当下的婚姻状态，那我未必就拿以命盘为体了，明白我意思吧？你断当下，我可能以运盘为体，我可能以一个这个
鬼印
怪卦为体，对不对？我就看你的这个东西构卦为体，我看你这个乱这些旁枝末节的事情，我可能以它为体，因为这些事情就影响到你的婚姻，我可不可以以它为体？可以吧？我还可以以事变为题，可不可以？我可以以时间观测事变为题，可不可以？
可以，
完全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以魑魅魍魉为题，可不可以？那多了，那我以这个为题的时候，你告诉我天津怎么起？那肯定以他们为题，再起。天津只是一个用法，那么体一旦变了，这个用法还能一成不变啊？
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
这里面就很复杂了，就跟中医一样，同样是一个病，我这腰间盘突出，那你去找一个医生看，人家可能给你开当归七钱，那个人说你开当归不要药死他吗？他开何首乌，那两个医生下去之后全都能看好病，那你说你怎么说呢？他觉得你这个腰是肾气不足造成的，对不对？ 他觉得不对，他认知是失寒之症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啊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经聚过，就是体力消耗过大，叫中气不足，可不可以啊？那这三个病，他开的药方完全不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中气不足，你开当归行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这个肾虚，这个肾虚的话，你得六味地黄丸。那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分支。那你怎么能说到我们这儿了，奇门遁甲了？奇门遁甲是极端的灵物，为什么难以掌握？古往今来这么难以掌握，就是神啊，神鬼不色谓之神啊。你想把它定住，哪吒有多灵活？你能定住哪吒？我现在让你们马上来，所有坐下来惊哪吒的全晕。不管你是学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你一天不用，你就晕掉，对吧？
这个东西一定要经常用。
那这就是奇门遁甲，你看了哪吒你就知道奇门遁甲了。你想把它定住，永远不要有定式，奇门遁甲也定式不了。真正的奇门遁甲，你定式不了它。我始终要讲，我现在已经讲得很明白了，阴阳五行。是吧？你当下那个状态，你在冬天起这个卦和在夏天起这个卦的心境都不一样，断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。
这东西太主观了。
对，心境，我在北京我就讲心境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我待着没事，我拿这些东西给你讲，我有病吗？什么叫心啊？我所以说一直在讲心，王阳明的心，王守仁先生的这个心，他就觉得什么呢？心外无一物，是吧？光明四通，通达于天下，体万物之格，以阴阳之变，格物以致之。阳明先生的东西，心有多重要？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你为什么能理解我说的话？通过什么理解的？不是你学了多少多少知识，老师教给你汉字，而是你心在体悟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是你思维出来的，这里面就很深刻了。你认为说老师教了你中国汉字，你就体会不到我说的话了？我说的这些话就是汉字拼起来，但是表达出来一个非常深的层次的一个境界，只有我们人才能理解。你跟狗说，狗理解不了。你说什么东西？给我块骨头，什么比什么都强。那么这就是心的状态。同样一个卦，你作为一个卦师，同样一个卦，你在冬天开和在冬至开和在夏至开是不同的。对，对吧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样的生辰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过来看，同样的一个盘面，那你的断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同的。那你看，是不是又陷入唯心论了？是不是又陷入唯心论了？是吧？典型的唯心论，对不对？
事实就是这个样子，
对吧？是典型的，是不是唯心论？好了，那唯心当中我们还有唯物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看盘面，盘面就唯物了。盘面，我们就以盘面为准啊。你的心，你心所有的判断，我打个比方，现在就像那些出马的那些人，什么也不讲。就噼里啪啦跟你说的话，那纯属唯心。我们这不允许你瞎讲，你一切都以什么为这个盘面使用，那么以盘面为物的状态下你去唯心，我们是这么讲的，不允许你装神弄鬼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你所有的东西都有依据，你为凭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凭这个当下这个状态，通过我的数算，通过我的度算，我断出来，不可能端不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唯物当中的话去唯心，而不是纯属唯心。唯心那不就是唯封建迷信吗？说白了，
这两个会一听
很深了。
本来我以为懂了的，你要重新去找。
但师傅刚才说那个我能理解，就是
就中医的那个，
对，因为我也是自学好多中医，但是最后看的人的时候确实是按自己学的综合，我就是会看，没人教我就是会看。你这个人身体不
中医，老外不认的原因是啥呀？ 不就是你这个阴阳五行吗？同样一个病，仨医生来，仨症。开药方吗？开药方没一样中药对劲儿的。你这老外一看，你说这还得了吗？你这还叫医学吗？啊？啊？都开当归，他开三两，他开二钱，你这什么开什么玩笑啊？那老外吓也吓死了。我这阿司匹林就一片，每日三次，对不对？你这可倒好啊，你一药下去还观察病人的反应，不好的话我再换方子。你这开玩笑呢吗？
那中医他还用砒霜来治病呢，
是吧？老外直接就，你在老外要这么治病的话，老外直接抓你判你刑了。
那是杀人吗？你这个吓人了。
那你这个
太难了，
七分真假，
太难了。我看了，还是把基础搞好了，然后呢，也许有一天会开窍。
这叫奇门遁甲，开什么玩笑？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啊？数掰的数都不来的。
真的那个没学会的。
我们只能跟着课室后面混混，说句白话。
混个脚也行。
我们能到什么程度啊？今天我晚上的直播就讲到天罡看那个跟那个李渊之间的关系，
哦，
跟李淳风之间的关系，
嗯，
咱们算什么呢？奇门遁甲，那你不千万不要拿外面的那个九宫格子，那断不出来东西的，那怎么断啊？就九宫格子，然后去进行类象，
嗯，累死了。
不可能的，因为所有的东西，世间的定，世间是所有的事情是没有定式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而且你们去感觉一下人心的博大，人心的异变，人心的变化有多大？今天早上想的话，就喝出命来了，到晚上就害怕了，有没有啊？是不是？人心变，人心变化变快不快啊？
瞬间就会变。
朝令夕改很多的，有的时候想好我没过几分钟。
朝令夕改啊，每秒钟都在变化。
每秒钟都在变的。
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很好很好，结了婚了就想离婚。
这是很多的，现在是结婚以后，有的时候一年不到几个月，好了，马上离掉了。
所以说我们讲情义取用，我们需要用这四个东西去框它，就围追堵截。你跑不出去的，你因为研究的就是人，人就是天下万物的体啊，所有的事情格局都在这儿，他这情义取用当中就框他哪里跑啊，他把人已经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全部已经框得完了，你看克制哥你就看到了，爱到这个情到浓时，爱到切处有恨
意，
情到浓时一字情，把人性给说得透了都已经。你们爱吗？爱得死去活来吗？是不是？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就到什么？爱到切处什么？
有恨意，
就生了恨，稍微有一点不行，那就要杀对方，是不是？像咱这样的话，好说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不行，缘分尽了，咱们就完事儿了。那家要咬牙切齿，那就要杀了，杀人了。
对，
是不是有恨意啊？情到浓时，情到最浓的时候，不能再进步了，
一直穷
就穷了。你们俩就快差不多了。
我说
的。怎么了？你泼妇气是不是？
一直穷，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种理解，说一直穷就是不用说话，用一个眼神，这样一直穷。
可是这两句这个。克氏这个格局就非常狠了，然后他那个上面什么什么大学之道在格物是吧，然后这个中庸之学这个什么什么之道啊，求中庸，然后天罡遁上格格都在说吉凶，醒世篇啊，他为什么叫醒世啊？这两个字你们还迷迷糊糊的，我告诉你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就这个
显示
我想买什么来，能不能学会呀？这么难
的没学会，
能学会。
你骑蒙顿甲？
你过来多长时间？
我们都属于没有成就的，真的。
师傅，你是有成就，我们是没有。
我知道，你们，我知道我的水平。能断损卦，那不叫什么本事。大伟能不能断？一千多卦，你去问大伟，没有一个是空卦的，百分之百死断。不然的话，那中国他不可能这么牛的。
嗯，
那人家给他发都几万几万的发，这种经历咱也有，都是从那边走江湖过来的。断卦断损了，在我们天罡尊不算个事儿，你们全能做到，所有的人，就你们这些所有人都能做到。时候到了就很简单的事，断过了那。然后呢，会兵法呢，得有你。
因为在浪中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之前你师傅讲那个都是一段段子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师傅为什么这么讲？觉得跟那个段子没什么意思。但是浪中是师傅你讲课的时候，我忽然明白师傅的用意，我的感觉啊，不知道对不对？
嗯。
我觉得师傅你把这一段一段讲，最后都集中到，就像你讲兵法的时候，我就找到感觉了。只觉得师傅用意原来是，最后用在哪儿？然后这个方法，
对，给你一根线，你就穿起来了。
对，
就
是那种感觉，你是把它零散的给它穿到起了。当时我听得非常认真，因为师傅你讲的，当中讲的时候，像你说的兵法怎么走怎么走的时候，就那感觉，我觉得师傅原来最用意，最后就是把这些都给它穿起来。一开始听出真的很零散，就是不明白。你听这一段那一段。
你现在也是，你现在也是很零散，没有办法。
确实是在零散，但是
奇门遁甲。你想把它从头到尾然后密密麻麻的讲，别说咱这活七八十年，你让我活七百年我也讲不完啊，这怎么可能啊。只能说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是把骨架全拎完都不能做到，做不到。奇门遁甲那是古往今来所有的学问全都在这儿，所有的东西，你说你干各行各业吧，你炒股能用到，你做美容能用到，你去经营能用到，你做你的美容院能用到，你干你的那个财务也能用到，你当你的官儿也能用到，走江湖你能用到，什么？你做科学研究也能用啊。
全
包。现在你就在实验室里头，说我要研究一个先进的疫苗，你也要用到，哪个是体，哪个是用啊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你是以什么为体呀、啊？是以孢子为体呀、啊，还是以晶体为体呀、啊？等等等等这些。它都是一个大的结构，你们把奇门遁甲想得太简单了。
没有，想得很复杂。
我也想得很复杂。我都担心自己学不会，怎么不讲简单？
所以说，当时我们说都说，兴通通都说来奇门遁甲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笑。我说奇门遁甲，你们先把这四个字搞清。
那易经，易经有三易啊。
对，
一个是简易啊。一个是不易，一个是变易。
变易三易。
那个大道至简，弄这么复杂。
内容太多了。
大道至简，它有一个前提，是在复杂以后才至简。你不能说大道就至简就是一个易，用不了啊。易是圆呀、啊，后面得添零啊。
对对。
他说的是简，简不简？真简，是一个易，后面全是用，是简单。但是零添多了呢，就复杂的无以复加。你不能说大道至简一句话，那都是蒙人的，怎么个简法呢？你跟我说说，是什么？是我们从这些纷杂的现象当中去体悟一个最简便的之道。奇门遁甲够庞大了吧？在我总结就三块：体用、主客、动静。好了，简不简单？多简单！你看看，太简单了，就这三点，那你们去掌握就好了，你们就通奇门遁甲了。但是，体用要你的命，动静要你的命。主客要你的命，哪块不要你的命？在这三块当中又交织又连错，那就复杂的不能再复杂。同时易经当中它的每一个卦有错综复杂变卦，上面左面里面外面前面后面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要看，还能再复杂吗？一个事情那简单就六个爻嘛，就阴和阳变化出来的，简不简单？真简单。最后呢变化出六爻，又变成错综复杂，又变成一体卦、变卦、同体卦、同性卦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没有边际了。 当然它有不易的，不易就是阴阳之变，任你怎么变化，不过就是阴阳两个变化。怎么用呢？这就是问题，那就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哲学，它这是哲学东西，它不是一个小数，就是说像一个摆摊的拿一本万年历批批八字就可以，当然混口饭吃也是可以的，很高的一个哲学思想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像我们以前，像以前那个时代的话，封建社会的话，像我们这些人，天下一旦有灾变的话，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们，那我们肯定得往山里跑，是不是？哪里那还得了，
算这么准，
官军肯定要抓你，
算这么准干什么？
齐军要抓你，官军要抓你，为了服务。对，因为不是预测，
哎，用你
用你，对，你的思想，
它是体，他找不到一个好的用，不行啊，他这个体立不住啊，所以为什么刘备要去三顾茅庐要去请诸葛亮啊？他就是要找他来用啊。
不
是，诸葛不就体用吗？你搞得明白吗？
但是刘备是体，那他找一个诸葛亮来用嘛？那诸葛亮为什么不把刘备，我自己做皇帝好了？那刘备死了后，他为什么要扶一个刘禅、刘禅是吧？
嗯。
他扶了个阿斗，扶也扶不起来，他还要扶，他是体啊，他是用啊。那他如果把阿斗弄掉了，我自己做个成都王、四川王、蜀中王，挺好的嘛？那不行，这就是体。
那你说你我什么做大了的话，然后我已经非常牛了，我可以为所欲为，你的体够吗？你不够你的体，你就取祸端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人家明白懂奇门遁甲的人就看到这一点，告诉你们，你不能用，这么干你就死路一条。天下纷纭大事的时候，你早早的想要称王，全天下都打你，天打你，所有的起义军也打你，官军也打你，
先把你灭了然后再讲，先
人家告诉你体不能，你因为你这个体不行，因为你健体了嘛，有体的话人家，当然你要立住的话你就立住了，这就是问题。奇门遁甲
每一个皇帝上台以后他要把他给打死，那些有功的臣
他们都杀了吗？
他为什么把他们杀掉？
对啊，就像那些韩信似的，不是
因为他怕夺他的体，怕夺他的体，
有他们一起打天下，最后被他杀了。
啊，就是。
多放了位。
嗯，他这个体都是大家努力打下来的，他说他是放。